我们再次回到马可福音第十四章，我们呢仍然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前一天。好，这些事情呢的发生呢都是在同一天，到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这个是当天的晚上，也就是耶稣要被捉拿之前当晚。好，那晚呢我们已经看过发生了好几件事了，其中一件事呢就是耶稣与门徒呢共用了最后一餐，记得吗？那个最后一餐，那个大概是两个星期前吧，我们看到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还记得耶稣在十二个门徒面前说其中有一位会出卖他，对吗？然后他讲了这番话过后呢，那位要出卖他的那位名叫犹大，对吗？他就在那个时候呢离开了大家去出卖耶稣了。吃完了晚餐呢，也就是上个星期所讲到的，上个星期呢吃完了晚餐呢，耶稣就以门徒便前往一个名叫克西马尼的花园，克西马尼的花园，在那里呢，耶稣竟然说到门徒呢，将在他被捉拿之后呢，一一的逃跑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耶稣的其中一位门徒，我们这边大概有十二位吧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，哎，刚好嘞，十二位。少了一位了犹大已经不见了，十一位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是那十一位门徒，你觉得你忠心耿耿，你觉得你哇非常跟随这个耶稣，那么耶稣突然间跟你讲，当我被捉之后，你们全部都会跑掉，你们全部都不认我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我想你也是跟这个彼得一样说不可能的，全部人都会跑掉，只有我不会了。好，我们在还没有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会讲没有事的，不会的，危险一来我们第一个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当时就是这样的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，耶稣就跟门徒讲我被捉拿之后你们都会跑掉。所以对门徒来说是有一点吃惊，说耶稣会讲这番话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耶稣和门徒就继续的前往这个花园，这个克西马尼花园。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要看到在这个花园里呢，我们要探索所发生的几项重要的事件。而刚才我所说了这几样事件呢，就是跟耶稣牺牲自己为拯救世人很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祷告一下，然后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亲爱的天父，再次感谢您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来查经，也希望您的圣灵会用您的话语来在我们心里工作，让我们更加了解当时在克西马尼花园耶稣所经过的、所经历的一些痛苦，而他所做的决定来导致我今天的世人呢能因信他而得救。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注意在那个花园呢的是一个有压力的地方，有压力的地方。我记得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小学、中学甚至到了初级学院，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，这个词汇叫压力。因为读书就是读书，要考试就是考试，每个人都读，每个人都考，也不会觉得有压力。可是现在我听到小孩子小小就说哇很有压力啊，让他们哪里学来的，小小也就是说哇我很有压力，我受不了了，很有压力。可能现在读书是比较难的啦，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，首先呢那个花园呢是一个有压力的地方。什么样的压力呢？先来看看第32节， 他们就是耶稣与十一位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。克西马尼，这个克西马尼呢，是一个花园，是一个花园的名字。至今呢，这个花园还在，已经是保留成一个旅游景点。可是当时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只不过是一个幽静的一个园地，好像一个小小的公园罢了。可是这个地方呢，是耶稣常去的一个地方，耶稣常到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在是耶稣常去的一个花园。这个地方呢，在经文里我们看到是耶稣常去来远离群众和这个仇敌的地方啊。很多时候耶稣展现神迹啊，都有很多人跟着，对吗？所以他为了要到一个比较近的地方来静下来呢，他通常选择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幽静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呢也是耶稣祷告的地方。在经文里呢，我们也常常看到耶稣呢会自己向天父祷告祈祷，因为他知道祷告的重要性。而且呢，祷告呢，他不像我们祷告两分钟一分钟那种快快的啊，感谢天父赐这个晚餐啊，感谢主，谢谢，好就好了。所以耶稣不一样，耶稣的祷告呢是非常诚心的祷告，所以他通常要选择一个很幽静的地方。这个花园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这个花园呢也是一个清爽舒适的地方。于是呢，耶稣就带了门徒到了这个花园。而今天我们要看到，在这个花园里呢我们见到耶稣的第一点，耶稣的划分是什么意思呢？划分就是好像我说OK， 今天我们这边这样多人，我要隔左边这边A 组，右边 B 组，这样就叫划分，好，就是隔开这样子。当时呢，耶稣来到这个花园的门口呢，我们就读到第32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。”对十一位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去做什么？去祷告。”好，我刚才说了，耶稣常来这个花园，其中一件事就是来这个花园祷告，因为这个花园很幽静嘛，他就是要找一个能够跟天父私底下交谈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他来祷告。33节，于是他就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。意思就是说，他跟十一位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等我。”然后呢，他就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说：“你们三位跟我来。”就是有一个划分，八位留下，三位跟我来。我们呢，也在经文里呢注意到，这个彼得、雅各还有约翰呢，这三位门徒呢，常常被耶稣挑选。陪同他做一些其他门徒、其他人见不到的。这三位门徒呢，就是好像比较有特别的机会这样子，特别的机会，常有机会见证一些较特别的事件。比如说，在马可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就读到，于是耶稣带着同样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那时候是做什么呢？就是去这个治好这个雅鲁的女儿，也是带着这三位门徒。另外呢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又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，那个时候耶稣变了形象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也只有这三位门徒有这个特别的机会看到这个特别的事件发生。现在呢，同样这三位门徒被耶稣带入花园里去祷告。 也是在这个花园里呢，我们不只是看到耶稣的划分，我们也看到感受到耶稣的情感，耶稣的情感。这个花园呢叫做克西马尼。克西马尼呢，在这个旧的语言的一个意思呢，就是挤压、橄榄的意思。那个橄榄啊，现在有炒菜有很多种油啊，对吗？以前只有一种刀飘油，你们应该有用过刀飘油。现在有橄榄油啊，有玉蜀黍油啊，有什么什么油都有啊。橄榄油就是其中一种，好、哦。橄榄油呢，就是从这种橄榄挤压出来的，而这个克西马尼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栽种橄榄树的地方，也是收成橄榄的地方，也是压榨这个橄榄、挤出橄榄油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个克西马尼的意思就是挤压橄榄的意思。耶稣也选择了这个地方呢，很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把门徒呢当作是他的果子，他的果子，他所教导的，他的在就是耶稣就是那位那个橄榄树这样子，他所结的果子，那十一位门徒。而他也知道呢，这几位门徒呢，在他被捉拿之后将会受尽不同的苦头，就好像橄榄被挤压这样子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意思的，哦，可是呢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见证到第33节说，耶稣呢，他带着约翰、保罗、彼得、雅各进入了这个花园呢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。耶稣一进入这个花园呢，这个园地呢，他就突然间感到惊恐，感到非常难过。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惊恐，耶稣的惊恐。为什么？有我们肯定会问到，哦，我以前也问到，耶稣是神嘛？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嘛？既然他是神，为什么他会怕？既然他是神，为什么他会感到难过？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，哦，惊恐的意思呢，在这里惊恐的意思呢，就是非常害怕，非常害怕的意思。我们的救主呢，耶稣基督呢，在这花园里呢，突然间感到非常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将要承受极端的疼痛，疼痛。他知道他将被捉拿，他知道他被捉拿之后呢，将会受到鞭打。他知道他受到鞭打之后呢，他将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非常痛苦的折磨。他知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呢，他将会死去。他知道这些事情呢，一一的会在下一个24小时之内呢，全部的发生在他身上。可是当然呢，也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耶稣会怕呢？为什么他会怕这些疼痛呢？他不是神吗？如果他是神，难道他不能够有一种特别的方法来承受这些痛苦吗？待会我会给你答案。好，可是呢，耶稣不只是知道他会承受这些皮肉上的痛苦，他知道他也将承受一些精神上的痛苦。什么样的痛苦呢？他知道呢，他为什么会去死？你们知道吗？耶稣为什么会去死吗？他是为了谁？世人而受伤。他知道呢，他将为世人呢受伤受死，而他知道他将受死的时候呢，是为世人的什么罪，你我的罪而死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将把你我的罪放在谁的身上？
耶稣的身上。
耶稣的身上。他知道这一切呢将发生在他的身上，他知道呢世人的罪呢将一次过放在他的身上。 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有一天自愿帮一个人顶罪，然后被判入监狱20年，你觉得好受吗？很难受了。如果你被你为10个人顶罪，被判入终身监禁，你觉得好受吗？更难受。耶稣是为了全世界的人顶罪，所有世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。你想想看，在有多么的难受。所以呢，耶稣呢，他知道，他不只是会受到皮肉上的痛苦，他也会受到精神上的痛苦。另外呢，他也知道他的门徒呢将会离开他，将会远离他，不认他。他也知道他的犹太人，他的同胞也将一一的离开他。这些呢都是他知道会发生的，也因此呢令他非常的惊恐，非常的难过。所以呢，身为这个人子的耶稣呢，他觉得他知道这些事情将要发生呢，他也非常非常的难受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里说到耶稣呢，他非常的难过，他非常难过。换言之呢，耶稣呢，他感到非常的忧闷，因为他知道呢，世人所有的罪将发生在他身上，如此有如彼得所说的，彼得前书第三章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义的，代替世上所有的人是不义的。好，如果耶稣是一个罪人，他帮另外一个罪人顶罪，那么我们还觉得有一点公平啊。可是呢，耶稣是一个义的人，没有罪的，无罪的，完全纯洁的，他为有罪的人顶罪，这是不公平的。可是呢，为了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所以呢，耶稣也感到非常难过，因为他知道他将为世人顶罪，他也知道呢，他所面对的疼痛和悲伤呢，会使他的情感呈现到非常的低点，非常的低点。所以呢，耶稣他一进入这个花园呢，就马上感觉到惊恐、难过。耶稣就亲口说到第34节，他就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说，你们留在这里，我进去祷告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了，非常非常伤心，伤心到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警醒，你们在这里等候。耶稣亲口说到他非常的忧伤，就因为耶稣所承受的压力呢非常沉重，非常沉重啊。他选择呢在花园里祷告。好，我们了解了这个花园了解了耶稣进入这个花园的心情呢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耶稣进入这个花园之后他的祷告。别忘了，耶稣来到这世上呢的时候呢，是以完全神和完全人的身份出现。刚才我不是问了这个问题咯，很多人也会问到，如果耶稣是神，为什么他会怕？如果耶稣是神，为什么他会感到难过？为什么他会怕死？因为呢，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，那33年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他是以两个身份出现的，他是以完全人的身份和完全神的身份来出现在这世上。这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我们无法了解。 有些人说这个就好像是三合一咖啡啊这样子，有咖啡粉啊，有糖啊，有这个奶粉啊掺在一起，可是变成一杯咖啡。可是我们知道，这也不是100%的咖啡粉，也不是100%的糖，对吗？还是有不同的成分。所以不完全能够比喻这个耶稣完全神和完全人的身份，这是一个我们无法了解的，我们只能靠相信经文的教导。好像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说到了敬虔的奥秘，这是一个奥秘来的，无人呢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神出现在人的面前，以人的肉身显现，这是我们无法了解的。好，而况且呢，神以人的肉身显现之后呢，他不是好像超人这样啊。我们戏也看多了嘛，有些所谓的神灵变成人的时候呢，之后呢，他还是刀枪不入的。可是耶稣不一样哦。耶稣他以神的身份呢变成人之后呢，他就是完完全全的变成人，他会生病，他会累，他会受伤，他会伤心，他会难过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咯。好，所以呢答案就是这样，耶稣呢他不只是完全神，他也是完全人，所以他会感到害怕，他会感到难过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耶稣是充满人性和神性的呢，我们就能够了解他的祷告，他的害怕，他的难过。我们先来看看他祷告的目的。第35节，我们就看到图画呢，看到耶稣非常诚心的祷告，他就稍往前走，留下彼得、雅各和约翰在后面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他向天父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他是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倘若可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便叫那时候呢过去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那时候的意思呢，就是耶稣为人受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过去，就是不要发生在他的身上，就是过去，不要发生在他身上。耶稣呢，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。可是我们又会问呢，耶稣怎么可以这样祷告呢？他是必须为人受死的吗？为什么他可以说我不要这样做？可是你要记得，耶稣他不但是全神，他也是全人。所以因为他的害怕，因为他的难过，他呢就说到，倘若可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跟天父讲，如果他没有跟天父讲我不要这样做，我不要去，我死都不要去，他没有这样讲，他说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让我不需要经历这些痛苦，这些悲伤所以呢，因此呢，耶稣的问法不一样。耶稣就问到，拯救世人呢，如果有另外一个办法，他跟天父讲，拯救世人如果有另外一个办法，不需要我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请求您做用那个办法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如果有另外一个方式呢，能使世人的罪呢得到宽恕，那么耶稣说，请求您让世人有另外一个办法来得救。可是呢，我们试想一下，有另外一个办法吗？拯救世人有另外一个办法吗？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使到世人的罪呢得到宽恕，得到救赎吗？没有。如果有的话呢，那么呢，我敢说，今天呢得救的方法呢会多过一个，得救的方法呢不只是通过耶稣一个，问题就是没有别的方法，问题就是 除了耶稣呢，没有别的得救的方法。要得救呢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得通过耶稣的牺牲。因为只有耶稣身为人，身为神，才能够为世上的罪人而死。你我呢，都不能够代替世人，你我呢，都不能够顶世人的罪，不能够，没有人能做到，只有耶稣才能做到。从耶稣的祷告呢，我们也看到他与天父的亲密。好，因为下一节呢，我们看到他说：“阿爸，父啊。”他把上帝称为什么？阿爸，称为父。这个词汇呢，阿爸呢，就是非常亲切、非常贴心的一种称呼。非常亲切、非常贴心的一种称呼，是耶稣呢，身为神的儿子呢，用来称呼天父上帝的一种称呼。你知道吗？只要你已经得救，只要您已经得救，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呢，你也能够同样的称呼天父呢为阿爸。The door is locked. Sorry. 罗马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这节经文呢，是保罗跟得救的人说，如果你们已经是成为耶上帝家庭的一份子，已经是神的孩子，你们呢，就是有儿子的心，孩子的心，因此呢，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所以如果你就已经得救了，你都有一个权利，你都有那个权利呢，来呼叫神呢为阿爸为父。所以我们就是常常叫天父天父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也看到耶稣祷告的信心，耶稣祷告的信心，第36节，耶稣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”记得吗？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呢？倘若可行，让那日子呢过去，就是如果呢能做得到，让我不用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呢对天父非常有信心，他知道呢，如果天父要做的呢是做得到的。可是呢，问题是耶稣是上帝要还是不要做罢了？好，是上帝要还是不要的？所以他对天父的信心就是凡事呢都能够。好，我们看到耶稣的祷告了，我们看到耶稣他祷告的目的，就是要跟这个天父说他说出他心里的心愿，心里所想要的。可是呢，他也跟他的态度呢，我们也要注意，他的态度是倘若可行。最后呢，他也对天父的信心就是凡事都能。所以这几点呢，让我们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去祷告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也要向耶稣学习，就是我们来到耶稣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得祷告的目的呢，不是要完成我们的意愿。我有听说过，我们很多基督教徒呢，把上帝当成是那个买水的那个机器啊，放一块钱进去，按一下你要的那种水就有出来了。你要百事可乐啊，要100号啊，什么都可以。很多人就是把上帝当成是一个机器，好，放2块钱进去，说我要得到这份工作，那么你就希望上帝的答案就是哦，你能得到这份工作。那么放5块钱进去，说我要抽签能买到这座公寓，就是把上帝当成是一个许愿树啦，许愿树。可是耶稣教导我们，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呢，不是要完成，要实现我们的心愿，而是要认同上帝的旨意。 就是要向上帝说，这是我的心愿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请你帮我实现，可是如果不行的话呢，请你告诉我要怎么去做，然后呢帮我去做你所要我 招我做的事。祷告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。好，所以耶稣就在这里清楚的教导我们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，也来看看这个花园呢，也是定优先的地方，定优先的地方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来看看救主的优先，我们来看看耶稣的优先。在圣经里的四本福音呢，都记载耶稣在世上的生活，从中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一直呢有一个首先的优先，就是耶稣呢在33年半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他一直都有一个优先。什么优先呢？这是在首先在他12岁的时候，在他12岁做男孩的时候呢，在路加福音2章，我们就看到耶稣说，跟他的，你记得吗？耶稣有一次与他的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奉献的时候，那么他走失了，对吗？然后他的父母亲不是去找他，对吗？然后找到他了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他跟他的父母亲讲，为什么找我呢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要做什么呢？我就是要完成我天父的事。就是打从12岁的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就有这个意愿，一直要完成天父的旨意。后来呢，在约翰福音呢第4章，耶稣也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就是他的意愿呢，就是要完成上帝的旨意。在接下来呢，约翰福音第6章，他也说到，因为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谁的行呢？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同样的呢，耶稣也是说到，他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要天父要他做的。希望我们呢，也可以跟耶稣学习，我们在这世上呢，不是要做我们要做的事。我们在这世上呢，得救之后呢，希望都有一个意愿，就是要做按那差我来者的意，就是做耶稣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如今呢，耶稣还是有同样的一个优先，在花园里，他同样的一个优先呢，就是要做上帝要他做的事，就是什么事呢？为世人而死。所以呢，虽然耶稣感到害怕，虽然耶稣感到难过，可是他知道死在十字架上是上帝要他做的。所以呢，虽然有一个十字架 的死亡呢在他的面前，那么可是呢，那还是耶稣同样的优先，他还是要，虽然他感到惊恐，感到难过，耶稣呢，他仍然的祷告呢，就是他说，阿爸父啊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这杯的意思就是同样这事情的意思，就是说将这个任务摆开。你注意到他下一句他讲什么吗？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就是说，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愿去做，而是要照你的旨意去做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宁可不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，我愿意去做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祷告通常是这样的吗？我们的祷告通常是反过来的，我们的祈祷通常是，上帝，这是我要的，我不想知道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只要告诉你我要什么，希望你会照我的意思去做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可以很多方面呢向耶稣学习，尤其是在祷告的方面，要有像我们救主一样的优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也要来看看使徒的优先。你还记得吗？有3位使徒被留在后面吗？对吗？还有另外8位在留在门口。 那么呢，第37节呢，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祷告了之后呢，他回到那三位门徒的面前，却看到他们做什么呢？看到他们睡着了。你还记得吗？耶稣在离开他们之前叫他们做什么呢？
警醒。
对了，警醒是什么意思呢？警醒的意思呢，就是要非常注意情况，注意周围，要醒，不只是要醒哎，我们都醒着吗？好，可是很多时候啊，我们醒，可是脑海里是睡觉的，等的巴士过了都不懂啊，有人在我们面前熟悉的朋友走过也不知道，那不叫警醒，那是醒不警。好，警醒的意思就是要非常非常注意。可是呢，他们不但不醒，而且还不醒，都睡着了，都睡着了。接着37节，耶稣也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片刻是吗？一下子都不可以吗？总要警醒祷告啊！”他奉劝他们：“你要祷告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哦，为什么耶稣叫他们祷告呢？一直叫他们祷告呢？一直叫他们警醒呢？因为耶稣知道，在他被捉拿之后呢，这些门徒将也会被捉拿。因为你捉了领袖，你也会捉那些徒弟嘛，对吗？杀要整个帮会都杀掉嘛，对吗？所以耶稣就是一直奉劝他们：你要祷告，你要祷告，要不然呢，你一定会入了迷惑。这个啊，你会受到这个折磨呢，你就会放弃。可是呢，耶稣也知道他们非常累，非常的累。哦，他们跟了耶稣一整天啦，展现神迹啊等等，他们非常的累。再接下来呢，耶稣又去祷告了，耶稣又往前走去祷告，说的话呢还是与先前一样，祷告的东西还是一样。又回来，又见到他们做什么呢？又在做梦了，又睡着了，哦，又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哦，没办法，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累，精神上呢非常的疲劳，就想闭上眼睛呢休息片刻这样子。可是呢，一闭上眼睛，以为可以休息一分钟哎，可是这样就睡着了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闭上眼睛一下子休息，然后就是做梦了，就是睡着了。可是呢，耶稣也是知道他们的肉体非常软弱，非常累。可是呢，这不是理由，这不是理由。因为呢，在累呢，我们也要有选择，正确的优先，就是还是要祷告。好，另外呢，最后我们看看天父的优先，天父的优先。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已经做了决定，要牺牲自己。而在这个时候呢，上帝也做了决定，就是要完成他的旨意，没有别的选择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那么只有一个选择。也在这个时候呢，路加呢在第22章记载了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，就是耶稣的力量。耶稣几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这个时候呢，天父耶稣都做了决定了，耶稣还是非常的伤痛，非常的紧绷，而上帝呢就派了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来到耶稣当中呢，给他力量支持他，给他力量来承受这一切。从这里呢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优先。上帝的优先呢，就是要拯救世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爱世人， 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做罪人的代罪羔羊。哦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在这个克西马尼这个花园呢，当晚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，对世上所有罪人的终身呢，非常的重要。当晚呢，如果耶稣说我办不到，而他不为世人而死，那么呢，至今就没有这个拯救的办法。如果当晚呢，上帝说算了，我不要拯救世人了，那么我们全部的人呢，都是得向地狱去了。可是就是那晚呢，耶稣做了一个决定，牺牲自己，上帝也做了他爱世人的决定，哦，还照他的旨意去做。天父的优先呢，就是出现在当晚，也在以赛亚书53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呢身为罪人都如羊走迷了，个人呢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谁的身上？耶稣的身上。就是在当晚呢做了这个决定，上帝把世上所有罪人的罪孽呢都放在耶稣的身上，而我们呢今天就有得救的机会。在克西马尼花园里呢，我们就见证了这些重要的事情的发生。我们呢见证了人类的软弱，记得吗？那几位门徒，人类的软弱，也就是也告诉我们，要得救呢，我们身为人呢是没有办法的，我们无法救我们自己。我们也见证了主耶稣的承诺，为我们受死。我们无法救自己，可是耶稣为我们而死，来救我们。在花园里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爱，神爱世人。也就是因为神爱世人，才派了耶稣他的儿子来救我们，来做我们做不到的事。所以在这花园里呢，我们看到了神的爱，我们看到了耶稣的牺牲。如果没有神的爱，没有耶稣的牺牲呢，那么今天呢就没有救赎。可是因为有神的爱，有耶稣的牺牲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得救。所以问题就是，你得救了吗？你接受了耶稣的爱了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